N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to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ank you, Rand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令人感动。
嗨，
你好呀，
欢迎回来小人物播客。
我是阿乐，
我是 Zoe。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很高兴受到小兰的邀请，我们现在就在小兰家里准备过今天晚上的中秋节。我在那个群里看到有好多人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你有紧张吗？就是十多个人，你有做什么准备？
没有紧张啊，就其实如果完全没有搞过这种的话，就确实第一次办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可能手不是很熟。但是首先我以前住的时候在美国是跟几个女生住，她们就很爱搞这种，要么烧烤，要么在家里面搞轰趴，要么搞什么那种叫什么万圣节的 party 也在家里面搞，然后就耳濡目染，大概知道该怎么弄。然后来了这边以后自己过生日也搞过一次嘛，就差不多。就
这次呢是怎么一个流程
啊？
准备点了些什么、
啊、点了些什么我自己都忘记我点什么了。
反正有川菜，有东北菜，还有广东菜，
对，
照顾了不同口味的。
对对，因为我觉得人多吃饭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可以点多几种不同的菜，大家什么都可以尝一下嘛。对，然后就也照顾到不同背景的人，因为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爱吃所有的菜系，所以就准备不同的 option、可能就大家可以各取所需这样。
我留了肚子，我现在都饿了，我好期待啊！
而且就是准备了不同的几个区间，就是大家自己喜欢坐什么位置，
可以介绍呀、啊。你看，就是我们有一个区间是专门是buffet区，会摆大概有20多道菜、然后呢，大家自己拿了菜可以选择。坐在室内是吧，或者站在吧台吃，或者是在阳台赏月，边赏月边吃。
还有一个
室内的圆桌，
对，
很期待。还有新的朋友可以见面。
还有一个这个按
摩区
我们还有这个钉钉区，
钢琴区
配乐区哈，
配乐区，对的。
哇，超完美
超完美。在异国同乡人聚在一起过节，最幸福的就是有一群人懂你现在的心思，然后懂这个节日，然后懂你要吃的菜，然后一起庆祝。常常就是我觉得在会想家的时候，落寞的时候，就是今天明明是节日，可是走在路上却没有任何节日的氛围，然后没有人知道、今天原来是中秋节啊，或今天原来是春节啊。所以就是当有一群人然后可以一起去享受这种欣喜的时候，是一件很
会有一个很温馨的港湾这种感觉啊。
对，
是因为我刚才去买花的时候，卖花的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但他就是猜到说今天晚上会有个 party， 他就问我说今晚是有什么，是不是有个 party？ 我说是，我们在过这个东方的这个中秋节。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听说过。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没有去，就是大家朋友们一起聚一聚的话，那确实还一个人在家也就没有这
静静，
对，就没有这个节日的气氛。
对，
然后我们这次就除了中国同胞以外，我们还有邀请到一些外国友人，也可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节日的愉快。
所以你们会有哪一个瞬间会特别想家吗？就除了中秋节
生病的时候。
是的，那时候就很希望妈妈在身边。
脆弱。
我是有时候从邻居家过，他们会在炒菜，有那个葱姜蒜爆炒的味道，我那个时候会特别想家。会回忆起那个小学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家里就有炒菜的味道，要是吃饭前。
对，我的话就是也是，就是夜深人静晚上的时候，通常就是看到别人家的灯火是团团圆圆的，他们的家人啊在身边，那种看到他们一家人一起的那种时候，我觉得就会有一点想念家里。
是。那想家的时候你们怎么缓解？
跟朋友一起聚一聚。
吃点那个，
对，吃点家乡的
食物。
对，
你家乡的食物能吃得到味道吗？
因为我老家跟我长大的不在一个城市，所以就是我在广东长大的话，广东菜这边还挺多的，对，但是我老家那边的东西可能就不太好找，对。
老家在哪儿？
老家在云南。
嗯，
因为你在海外的话，就是大多数餐馆不是粤菜，要么就
川菜，
对，
东北菜、新疆
菜，
但是就是小地方的。
对，但其实真的中国你要去细分的话，哇，那好吃的太多了。你每到一个那种小村镇里面，就吃到那就特别就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对，但就可惜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那个地方的人。像我上个礼拜跟我朋友在巴黎一样，然后他是一个温州人，他常年是住在美国的，然后他跟我讲说美国他住的区域可能也会有他们温州的菜，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吧。然后结果我们在巴黎逛一逛，他第一件事情就说我要去找温州菜，然后就最后早餐、中餐、晚餐，第二天的早餐我们全都去找各种各样的温州食物，然后他就真的会特别的开心。对。
巴黎的确有很多中餐。我在你那日去的之后，那周去的巴黎，然后那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吃到中国早餐，我去吃到了豆花油条。那个、
咱们去的可能是同一家，
豆浆油条，
对，豆浆油条，然后有那种包子，肉包子，然后对，还有豆腐花什么
的。是的，是
的，
你吃的是咸的吗？
嗯，对的，它有甜有咸。
你吃的是什么？
对，
我通常在长大的来说的话，吃的一般是甜的，但是后来我有些北方的朋友他们爱吃咸的，我也就尝试的去接受了一下，后来发现也挺好吃的。
所以我们好像都没有特别要求要甜或者咸，就是
我是一定要吃甜的。
你一定要甜的？
我一定要吃甜的。
对，那就是比较典型的南方口味。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除了那个家乡菜吧，我觉得可能妈妈烧的味道跟饭店里烧的味道也是不一样，就是真的在你家里你父母会给你做的菜，其实跟外面你也是永远不可能吃到的那个味道。因为像我妈她给我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我觉得就是油爆那个蒜头，不管炒菜还是烧肉，过热油，然后那个蒜头丢下去，整个屋子里就是飘着那个蒜头的香味，所以那个就是给我很小的时候开印象中就是家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
嗯，
对。
你想家的时候怎么缓解？
我的话一般就是要么打个电话，自己做一点家里的菜吃，因为好像我觉得饭店里很少会吃到炒菜的那种味道。
你都会做什么家乡的菜啊？
按照我妈的那种烧法，过热油，然后做那个葱姜蒜爆香的那种香味，就是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好像
对，
会亲近一点。对，
是的，哎，对，我就是，我也不太会做我家里人会做的菜，然后但是如果是有在炒菜，然后有那个烟火气上来，我觉得就是像吃家里的味道，就是咱们中国菜的味道，那时候就觉得舒服了。
小兰，你刚刚说你是云南的，你们家乡的特色菜是什么？
云南好吃的其实很多，尤其是现在这个再早个两三个月有那种
菌
子，对吧？那个菌子是非常好吃的。
什么是菌子？
就是一些蘑菇，对，但它的那种蘑菇就不是说你平常超市能买得到的那种，是他们在山上面去采的，然后里面有一些特殊口味的，像干巴菌那种松针里面夹的一些菌子，然后处理起来其实非常的麻烦，而且它只能野生，就是人是种不活的，所以像这种食物的话，其实你到别的地方真的就吃不到，你只能在云南，而且就其实现在价格也挺贵的，就是他们都得那种山里面人起早摸黑的在山，就是去土里面刨完回来以后，可能你会看到一大包拿回来，最后剪出来就是一点点，炒一盘菜可能就没多少，那个真的很好吃。然后它是有它特殊的味道，除了那个的话还有一些别的，包括可能别的地方也有的牛肝菌啊，这些拿去炒一炒都很好吃。然后除了这个的话，云南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是多民族的一个区域嘛，它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像傣族，他们会做一些类似东南亚食物的，像有一道菜叫鬼鸡，就是有点像手撕鸡，凉拌鸡肉加入各种各样的那种类似泰国的香料， 会腌制，然后酸酸辣辣的那种，就非常好吃。
嗯、凉拌着吃吗？
对，凉拌着吃。嗯、然后包括、啊、还有一些就可能比较本土的，像芒果，他们会蘸辣椒，这算是云南十八怪里面的其中一个。但它
酸的芒果还是
对，它是酸的，酸的、
嗯，
就是那种青的芒果，还没有熟的那种芒果，
嗯、
他们会把它切下来，就是那你直接吃的话，就是跟吃柠檬一样，就特别酸、
嗯。
那它蘸那种辣椒酱，加上酱油，
嗯、
你就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嗯，我可以想象那个味道，因为就是在泰国菜里面也有那个芒果沙拉。
芒果沙拉，
对，它就
是
芒果青的芒果，酸酸的，然后它会加甜辣酱，
还有干辣椒
啊，对，又辣又甜又酸、
嗯，
那味道在一起，但是很爽口。
对，
是。那还有那种像米线的话，如果是在国内别的很多城市也都会有。嗯，但我觉得味道还是跟云南街边的那些小锅米线啊，那些吃起来还是不一样。包括过桥米线、焖肉米线，然后你就是我感觉每一次回老家就是很开心。我觉得米线还算是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比较多一点的，还有一些稍微更加小众一点的，像乳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好像是个奶片。
对，它是奶片，然后我忘记有的会拿牛奶，有的会拿羊奶去做，但它就有点像这边的奶酪，然后它会拿火烤，烤完就是变成有点像是一张饼那样子，或者是有各种做法了，它有油炸的，油炸以后就变成脆的，像薯片一样的那种感觉，但它其实是用牛奶做的，或者它会拿一个签子把它穿起来，然后烤软了以后蘸糖吃，这样子就会，或者蜂蜜啊之类的，桂花糖浆啊这样子的东西，就非常的好吃。
当做零食来吃还是当主食来吃？
零食吧，就你在街边有时候就是走着走着，突然见到有个小贩在卖这个，然后你就突然买一个，就觉得很有味道。
嗯，
哇，我没有吃过，大部分的你说的我都没有吃过。
嗯，
对，
就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就最好就是可以去云南去体验一下，因为就包括云南省里面不同的区域，它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食物，像那个
折耳根。
对，折耳根这个我吃不来，但是
那是什么？
它是鱼腥草，鱼腥草。
哦。
然后像到大理的那一边的话，会有那种包浆豆腐，它是那个。豆腐你看起来外面是就是硬硬的，但是里面就是包像豆腐脑一样的，它能够烤的就是外焦里嫩，但可能外面也不算焦吧，但是就是正常够。
不会烫口吗？
还好，
吃的时候你就得小心。
对对，小心，它里面就是像有点是豆浆那种，那没到豆浆呢，
豆花。
它虽然叫包浆豆腐，对，确实有点像豆花那种。
还是滑豆腐。
对对对，就是里面是特别嫩的豆腐，
然后外面已经是定型的。
然后做的好的话，它是有一个渐变的感觉的在那里，然后外面会涂上各种喜欢的酱料。哇，这要是就是说这各种好吃的就说
太多了。
对，然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就是好像我们在国外是很少吃到非常正宗的中国的食物，很多都是被就这里改良过。
对，就是大部分人知道的中国菜可能就是川菜还有广东菜比较多，像我今天在做那个 Uber 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听说今天是中秋节，就说你要吃中国菜吗？我说会的。他说那是不是很辣又很油？然后我说不是每一顿的我们都吃火锅的，因为他们大部分知道的就是要不就吃点心、要不就吃那个川菜嘛、所以的确有很多那个饭店他们都是做改良过的，我很理解这种吃假中国菜的感觉。有被同事带去吃一家川菜，然后呢那家川菜他们说超级好吃，结果我吃出来是甜味儿。还有像那个 Panda Express 就是被改良的中餐，在美国很火嘛。但是他们就是又油又甜。
我一点都不喜欢，就是
这个时候就是当我们吃的那个口味跟就是别人能够习惯的那个口味不一样，就会有一种我的食物却不被你理解的一种落寞。
哎，你们有吗？就是自己吃到很好吃的，然后分享给国际友人或者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觉得
吃不习惯。
肥肠呀，
皮蛋也有，还有鸡爪。
哦，鸡爪接受不能吧？很多。
对啊，就我就记得在四川饭店里面有一次，就是点了一盘肥肠，然后就他那个卖相真的很好，就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也看不出它是肥肠，隔壁桌的国际友人就看到就说哇这个感觉啊好好吃啊， 就我觉得就差他直接跟那个服务员说再来一盘这样子，那他就完蛋了。他跑过来问我们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感兴趣想点，然后我们跟他说这个是猪肠，以后他马上就是那个表情就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那你们吃得开心就好。
对，然后他马上就回去了，就打扰了。
上次你记得我们一块吃早茶，然后 Alex 然后在吃那个皮蛋瘦肉粥的时候，他就是咬了一口那个蛋，我问他这个味道怎么样，他说你吃吧。
他又不想伤你的心，但是自己又实在难以下咽。
对
对
对，我从巴黎回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他带了那个他在巴黎买到了鸭脖，然后我们在火车上啃那个鸭脖，刚好邻座的是两个荷兰人，然后他们就是看着我们在啃一个不知所云的东西，就他们在吃他们自己的，
一直吮，一直吮，一直吮，也不知道他吮点什么东西，
还用手吃的，然后他们在吃他们的三明治，就是一脸茫然。对，你也有过吗？
就是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做那个鸡肉末炖的那个汤，放了一些蔬菜啊鱼丸啊之类的，就一锅汤，我跟小刘都是觉得很好吃，非常好吃，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基本上每天都吃那个，就好吃到每天都要点那个吃，因为冬天然后汤的话又是暖暖的很暖和。结果他吃了一口就是再没有动过，不是说怪罪他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一种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很想要分享给你，就把我的这种快乐，把我的这种这份美食的喜欢分享给你，但是不被对方所理解，那种感受就是比较
是
在一个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你不能要求别人跟你吃的一样，
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party 这个中秋节大家在一起，我们能够感受到彼此，感受到月饼就是你吃一口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包括说那些回忆里啊，然后家庭啊，
是的，
父母啊，尤其是像我们在这么远的地方，
对，其实的确这个我们吃这个食物不一定是为了食物本身的味道，是吃的是那个氛围，吃的是那个感触，说人生都可以用五味陈杂来形容，对吧？我觉得我们对食物的寄托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更多是比如说这里寄托
一种
乡愁，一种情怀。
嗯
嗯，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想采访一下我们今天一些旧朋友新朋友，了解一下他们，忘记问题了。
怎么称呼啊？
我叫 Jeffrey。
Jeffrey 你好。
你好。
你在国外待了多久了？
11年，之前在美国，然后4年前来了荷兰。
你有多久没有回去了？
我多久没回去了？上次回去2020年过年的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吧。
你想你爸妈吗？
想吧。
想吧，我们这个场面不知道怎么还给您配音，请你把这个
回音
remove 掉掉啊！他说的是想爸，想不想妈？不想妈，想爸，给他妈妈快点。
Kyle，
对
，Kyle，
那就叫我查理就行，
就叫 KJ 吧。
我叫 Nora，
是吧？大家好。我是小亨 Little 亨，
我叫林毅，叫我毅就好。
那你在国外待多久了？
12到13年，就美国和荷兰了。
算上读书的话，应该快10年了吧？
在国外从2010年待到现在12年，
18年。
你也是从美国然后？
对。
今年是我在国外的第6年，
在西班牙、捷克待了前前后后估计得7、8年了吧？
今年8月份整整6年。
那你最长一次没有回家是多久？
疫情之后吧，以前都是每年都回去，我们最后一次回去是19年，对，19年3月份，
快
三年
多了。
啊，就是这次嘛，大概3年没回去，上次回去是2019年的年底，就是疫情前，
3年，就是因为疫情。
我是最久8年，就是刚出国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没有回去，
估计1年半左右吧，
1年半2年左右吧。
我很幸运，我在刚刚疫情的初期回趟了一次国。从那以后再无回国。
从疫情前我2019年4月份回的家，到现在3年半，对，3年半没有回家。
你家乡是哪里？
青岛人。
我是四川人。
是在四川成都。
江苏南京。
上海。
江苏的盐城大丰。
我是东北人。 东北辽宁鞍山。
我其实是从东北出生的，但是我在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工作调到呼和浩特，所以我就全家搬到了呼和浩特，所以我就是算一个内蒙人，对，内蒙古，对。
想家吗？
其实现在还好啊，因为可以视频电话嘛，然后比较适应这样的，就是现在这种就是 long distance， 一直都这样子，说还好，
挺想，但是就是说，万一我成为一个密接，回去就大家都要隔离了。
想吧，想吃的。
还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想家的人，对，应该习惯了在外面。
想，每次看故乡的月亮，总会让我想起家乡的月亮。此月非彼月，太作了，不那么说了。
有一点特别，今天因为中秋节，而且是我妈妈的生日，对，所以我给今天下午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她和其他的亲人，我大姨，然后我姐姐他们在一起，觉得还虽然没有见到，但他们那边过得也蛮开心的。
那他们应该很高兴你跟朋友在一起过。
对对对，他会跟他们讲说今天会有很多好吃的，然后大家一起看月亮。
最想念的你们家乡的一道菜是什么？
啊，
或者你妈妈烧的，然后就这边吃不太到的那种。
我们家有一个菜就是素火腿，完全没有肉的，但是吃出来有火腿味的那种，就是用什么豆腐皮啊，或者是胡萝卜呀、萝卜之类的做的一下，就很好吃。
是你爸妈自创的吗？
哦，是我姥姥创的，然后我妈就是学会
传承下来。
对对对对，
我就想念我家哪道菜，那肯定我妈包的饺子。我们家那边有个馅儿叫芸豆加上大肥肉，就猪肉芸豆肥肉，那个芸豆特别就是有嚼劲儿，就咔那。很爽，又加了猪肉，就很香。除了饺子，还有包子。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这种。
所以是馅里面有
对那个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包子，我们会吃一种馅儿啊，是素的，里面放粉条，然后放豆腐，然后放萝卜，然后放很多胡椒，然后它这个包子就味道非常的独特。然后那个皮儿啊，它有不同的做法，它有发面皮儿、死面皮儿。发面皮儿就是。皮儿像蓬松的，就用那个引子发过，然后死面皮儿就是用开水把它烫了，它不能发起来了那种皮儿。
我妈会做和鲫鱼豆腐汤，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上海菜，就是我们家经常做的一个，就很鲜甜、很简单、很清淡，然后又不是鲫鱼又不是很贵，然后就感觉每天都可以喝的一道汤。因为我们家我爷爷奶我外公外婆在宁波，然后我们就会吃很多海鲜，然后每次去宁波回来都带很多海鲜。我最想的是上海大馄饨，就是和北方的饺子做法不太一样，就是包法不太一样，然后馄饨那个面皮是不一样的，没有北方的面皮那么厚，然后是比较薄比较滑。然后馅的话就青菜啊之类的，然后再加肉馅，很好吃。对，没有饭店卖大馄饨在国外。还有上海的夏天的话，什么冷馄饨啊，然后冷面啊，都很好吃。还有葱油拌面，就是很简单，其实都是就放些葱油，放些酱油，放些面，就是一个东西。但是很想念那个味道。
盐水鸭、鸭血粉丝汤不止一道，自己以前做过一次，挺麻烦的，反正还挺成功的。关键就是鸭子不太好买，你先要炒那个椒盐，然后要把抹到那个鸭子上，然后腌过夜，然后再煮，反正要煮一两小时吧，就是慢慢煮。
最后味道呢？
是挺好的，
就是还蛮难吃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
谢谢，嘉宾很有觉悟
啊，经常上电视。
我觉得我最怀念的可能就是早餐了吧，因为我觉得我们那边的那个鱼汤面特别好吃。对，我们那边特色的早餐就是鱼汤面，就特别好，就是那种河鱼嘛，淡水鱼，然后熬出来熬得很白的那种汤，然后用那个汤下面就做早餐，就特别好吃，特别鲜。家里不会做，因为太麻烦，那个汤要熬很久，一般都是去早餐店吃。我不是一个特别对吃的不是特别讲究的人，但是说如果说这让我特别怀念的话，还就是国内的早餐，尤其加上那个早餐，就特别舒服。
我妈做的还挺好吃，但我觉得外面做的更好吃，不仅是事实啊，因为四川外面的太好吃了。我比较喜欢吃鱼啊，然后四川很多各种各样的鱼，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道是酸菜鱼。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的话，就是你的那个酸菜，如果真的是四川的 比较正宗的酸菜，它经过了就是那种老坛发酵，那的话就会有一股特别的好吃的那个香味。但当然现在比如说很多你在超市里买到的酸菜，它其实可能是加了醋啊，或者加什么就是腌出来的，可能那个味道的话就会不那么醇厚。讲起来这个菜就是说是我们叫做地木耳，非常非常小的那种真菌，那种像木耳一样，但是非常小，然后它只会在下过雨之后，在那种林地里才会长出来啊，这个原材料。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可能这东西不是特别昂贵，也不是特别的珍惜，但就是说，就可能就只有在你家乡那个地方才会有，就每到这个时候，你会特别特别想家，然后想见家里面以前吃这种东西的情况。小时候吃到了一些很乡土的食物，渐渐的也逐渐的越来越少了。像对吧，比如说以前你在学校门口吃到的那种炸串儿，你都只能去商场里看到一些这种卖小吃的店，但都很贵，而且也没有以前那种味道。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有离开家乡，但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吧，很多东西它其实一点一点在冲淡，所以说就算一直在家乡，可能你也是慢慢的就会离这东西
越
来越远。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吃到的时候就珍惜一点吧。
好的，珍惜当下。
嗯 ，Cheers。
对，我很喜欢吃奶制品、肉。
你喜欢吃奶？
奶制品。怎么有人破坏采访氛围？拉出去砍了。今天中秋节嘛，就不和这些人计较了。Continue。
是的。
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
每到你呢。后场。继续问。
后着，那你有没有什么家乡的东西会特别想念的？
蚕蛹，
对，
家乡的奶吗？
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因为蚕蛹它就是每年秋天的时候，东北就会有特别多，看上去很吓人，黑色的，然后煮出来就像一个虫子的茧一样，但是它里面的味道就有点像鸡蛋羹，对，然后营养价值也很高。
蚕还在里面吗？
它就是蚕宝宝，就是一个蚕宝宝在没有完全孵化的时候。我也蛮想我们家的那边的羊杂，羊杂碎，比如说羊肚、羊肺、羊肠这些，然后放到那个辣椒油里面煮一锅汤，可以做早餐吃。早餐我们就吃很重口的，我们就会配着那个一种特殊的饼，我们叫被子，内蒙叫被子。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很爱吃 organs， 就是器官类的杂碎啊，比如说肚肠，我就很爱吃那种 texture。
牛杂是你点的吗？
对，我今天跟 Randy 特别说，我说如果有那个 beef stew， 就一定要点。对，
我也很喜欢吃。
对对对，还有筋头巴脑，筋头巴脑其实指的就是它的那之间骨头之间的那个 tissue。组织，
好的，
韧带、软骨，
对对对，
然后
那个吃的很有韧劲，
对对对，内蒙它其实还蛮特殊的，无论是地域还是文化，因为同时也有外蒙古的存在嘛，对，所以在这边首先华人就很少，对对对，而且大家的口味也不会偏那边，对，像现在在这边，比如说香港的、温州的出来做生意比较多，没有内蒙人基本，对，所以就。我会自己做，我经常会从欧亚上买那种2公斤的那种牛肚，然后我就把它给卤好，然后每次比如说拌面拌饭都可以吃那种。对，
下次可以邀请我们吗？
不是，让你们尝一下那种野生的，就是牛杂碎，还有那种吃肉的那种快感，因为真的我们很喜欢吃大肉，
大口过瘾。
对对对，
你知道吗？我是最南方的那边的人，我是福建啊，没有最南，但是我们那边也很爱吃牛肉，然后我们也吃各种牛杂，然后比如说就是牛的各种部位那边都吃，然后做汤吃，然后炖着吃，然后每一顿都可以吃，还有牛的什么做火锅，然后觉得好神奇。你在蒙古，然后在内蒙，然后和我们这种福建，然后口味竟然吃的是。会相似，会相似的地方。
可能你们偏清淡，清汤稍微多一些。我们就我们就会很辣，我们吃的会比较辣，比较重口。像还有内蒙很出名的，比如说烤羊排、烤羊腿。对，其实我们吃羊腿真的就是会一整只羊腿，放在火上烤，然后烤好了之后拿小刀，眼吃一块割一块。动还蛮有趣味，对，很原始。
是巴西烧烤，就是去烧烤店的时候，他们会把一整块那个羊腿，然后就端到你面前来，给你切
一块，
给你切一块，切一块。你们是直接在家就会那样吃？
对，然后在其实，在内蒙古，在蒙族吧，我觉得蒙族范围内最高的礼节是给客人献上烤羊背。 back 羊背，对，那个是最高的礼节，或者烤全羊。哦，如果说有比较尊贵的客人的话，烤全羊就是显示出诚意，把一整只羊拿出来。对对对，也欢迎你们去内蒙古，如果喜欢吃肉，比如说羊肉、牛肉这些的，真的吃不完，很多很多。
好的，那就这样，
谢谢你们，
谢
谢。
其实一般家乡的菜，就比如说那种大菜，像是锅包肉啊，像是小鸡炖蘑菇这种，一般你都会在阿姆发现。但是你特别怀念就是家乡那种街边小吃，例如抚顺它有那种麻辣拌。
那是什么？
就是类似于麻辣烫，只不过它是把菜给你煮熟之后，用一些酱料给你拌，拌一拌。
啊、哦，不加汤的。
不加汤，所以叫做麻辣拌。
啊。
然后还有东北的一些，烤冷面呐、啊，东北街摊的那些小吃，比较怀念那一些东西。
你要不要自己推广一下呀？
行啊，嗯，我是雷头亨小亨，然后大家也可以 follow 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 YouTube 也是雷头亨小亨，荷兰一哥。
喝完一哥，好的，谢谢你一哥，
不客气，这太正式了，不适合我。
我觉得还是那个刚开始那个温柔性感的磁性的音比较适合。
是吗？
重新问一下。
想家不是美食，是想念父母，想念朋友，想念在一起的那一种感觉。
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吃东西，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光是通常会做什么？
就是也吃东西，但是唠闲篇，东北那下巴巴吹牛逼别捡去了，烤串烧烤，整点啤酒，打小麻将，炸鸡架，烤鸡架。然后我们东北还有一家特别有名叫胖子鸡架，他家就是之前只有一家分店，然后开了三家，里面什么炸鸡架，炸牛排，炸鸡排，大炕上围绕着一个大黑驴大铁锅，然后就叫做黑驴上炕。东北的早上我奶呢一到冬天一买那白菜，哎妈呀，就是成捆成捆成麻袋麻袋买，然后我就说奶你可别做那么多了，做一顿做一大锅，一星期一直吃那个酸菜炖粉条。哎妈，我就跟我奶说少做点少做点吧，瑶瑶就排骨炖豆角也是，那农村的亲戚到秋天给你整的苞米一顿给你炖一大锅，哎妈，一吃吃一个星期，那是永远的噩梦啊。
我一朋友是他妈是做那个意大利的 lasagna， 是从四月的 Easter break 开始做，然后可以吃到圣诞节。我们家是一定过第二顿的。
那你尝试过被粽子支配的恐惧吗？
其实也是一种习惯吧。如果说你在国外待了时间久了，这个习惯已经没有了吧？
就吃不到就没了。
Accepted， 接受现实了吧？
真的很乡愁，
乡愁这个问题在。可能刚出国的时候，四年五年吧，可能还有点乡愁。现在已经就是麻了。
小的时候，因为我出国都很小。
对，十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刚出国的时候，你会想念就是家里面的那一套。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也会看，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会看春晚。现在呢，就真的说了麻了嘛。没有什么感觉了。其实这个没什么，我觉得已经，
也没有难，
我觉得不愁啊。对啊，
就习惯了。
这是。The reality，
十六岁出国是天天哭，跟我妈打电话，天天哭。
那你们小时候肯定很多乡愁的。
我第一次回去吃火锅，吃干锅，吃了
边吃边落泪。
没有。我妈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火锅，想吃干锅。然后我们家给我安排了一个星期。
啊，
吃吐了，
就是吃到吐。就吃完就再也不想了。
就是中午火锅，晚上干锅，中午
那个。
对，就胃完全受不了。
那还多，
真的是个番外比证据还多。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整个剧都是番外。
这个太
就是剪掉就好了。
不能剪，不能剪，真是。
你先把这个通告改完，下一
个通
告改完，把这个通告改完。人家给了，哎，没有给通告吗 ？Ready 赞助的，给个面子。
以后他火了。不能忘了兄弟们。
对，下次就要通告费了。
没有你干植入广告就是征婚广告就行。
征婚广告。
对。
也可以。
也
许就是
可以。
跟这个。征婚广告给你们上。
那我们找一个已婚的人士来。小刘。
又是我啊。
在国外待了多久了？
三年半了。那就是因为这次要出来之后没有回去过，疫情的原因没法回去。老家是浙江杭州的。家乡的菜，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家里人自己做的，我奶奶小时候经常给我烧那个红烧狮子头，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也会给我烧那个炒面，很怀念这两个菜的味道。还有一种就是经常在外面吃，比方说老鸭煲啊、茶香鸡啊，哎呀， 有流口水了，说不清，也没什么太好办法，就打个电话呗，现在也方便。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a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a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